接着早上所说的，我们看这个501页，现在开始讲四谛。一般我们对四谛的道理啊，它有一定的一些了解啊，可是说了解，到底了解到什么程度啊？那我们借这个机会，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再稍微思考一下。首先他在讲极则是因，苦地是彼之果，那是极先苦后，何故世尊不顺彼之见识而云诸比丘，此是苦圣地，此是极圣地也。有道理啊。苦集灭道，我们知道苦是果，集是苦因，那灭呢？灭是道果，道是道因嘛。那一般我们在思考，不是说因果因果，那会变成果因果因啊？理由在哪里啊？这样是不是有点颠倒？那关于这个问题啊，在很多的大圣跟小圣的一些论里面啊，关于这个细数都有提到，他为什么是这样？乃至这个在我讲《阿含经》的时候有针对这个部分特别稍微描述一下，就是四谛一定要见次吗？还是有没有顿的顿观四谛啊？见性观跟顿性观的差别啊，性观四谛还是要见的，还是顿的？那在《阿含经》里面特别讲到是要见次的，而且是苦集灭道。可是在有些经典里面又同时谈到可以顿的顿观四谛啊，那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差异？尤其是到大圣以后就有谈到顿的问题了。谈到顿的问题，那这个中间一定是见吗？一定是顿吗？可是明明因为即便是很多大圣经论大圣论师在讨论问题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依着阿含经的。尤其你看那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啊，这个瑜伽派的大圣论师们基本上他们都是很重视七经所说。那这个七经所说只是解读角度会不一样，甚至后来在讲唯识的时候啊，他也证明唯识，明明这唯识的思想是大圣思想，可是当他在证明这个唯识思想，也是一样引七经，也就是说声闻人在解读佛陀说经典啊，并不彻底，还那一大圣的教理才能充分的把道理讲出来。所以现在这里有什么思想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们不懂。我们现在不是大家现在有人又就是学习南传吧，哈，这没问题啊。我现在的一个问题，我一直要讲明的时候，我并不反对人家去，不但不反对，还应该要欢喜赞叹啊。可是问题就是，当你在学这个的时候，你否定了更根本的法。在我的观念呢，本来啊，我这个观念我一直想要讲，希望我们在听这个课的人，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得很稳啊。我们现在谈是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对，下面是垢，那上士道叫做不垢，对不对？包括印顺法师的也是三圣共法，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啊。因此我们就有容易产生，那我们就共法是最紧要的，对不对？垢。这种观念，我的看法，我不是这样。 要让我脑筋一致，让我对佛法的体会，所有的东西必须要是一致，这样才可以分歧。我基本看法，共是共在哪里？就好像一个佛法的智慧是圆，圆满的圆啊，圆。声闻法是中间的，中间是交集处啊。我讲的是交集，但不是核心啊，不是价值的核心。价值的核心是整个圆，从来佛法就是整个圆，也就是菩萨法、大乘法才代表佛法的整体，是声闻法有跟菩萨法相通之处，有交集之处，但有偏。它在佛法的某些道理上通了，但不彻底。所以当我们在谈阿含的时候，我们就认为是声闻教。其实在大乘论师里面，他们经常包括中观的，包括印度两主要的大乘派，就是中观瑜伽嘛，他们有没有违反阿含？没有耶。他们甚至以阿含来论证，这才是符合，就是我大乘思想才更符合阿含的所有教理的会通啊，原来是这样讲。哎，不然你看他赢的，他没有说他那个声闻人经常讲到契机如何说，他说契机不是这个道理，是这个道理。不然你就看，也就是说我没有违反契机，是你没有把契机的道理讲清楚。你如果不照依照大圣经典所说，你完了违反，是。所以你看，所有在这个中论啊，你不要看清牧师的啊，就看中论本身论，他在破很多什么声闻不坏的不圆满。他守的原则多少？就是缘起而已啊，就是缘起的论，缘起性空的道理。所以我今天要谈的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忘了整个佛法的核心价值，圆满的价值是在大乘。那其他乘呢，是在这个核心价值里面取部分。所以我们避免我们谈共的时候变成是共的是才是核心，其他不共的，不共的也没关系，反正那多的不是。整个佛法的圆满是在这个大乘法里面，那声闻法是这个交集处，是交集处，所以叫共，共叫交集而已，但佛法的圆满是整个。好，那为什么突然谈到这个就谈四谛理？四谛到最后能不能现观？啊，那么要见四观，但这个现在这里谈会谈的很多，啊，我们也比较不容易。你看中论里面谈啊，无苦集灭道，不自亦无得。苦集灭道如何称？为什么有苦集灭道？是相对称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有苦果才会苦因嘛，对不对？有灭谛，有灭才有灭因嘛。道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要讲说在论证里面因跟果的关系，是不是有时有二法因果？没有，因中有果，因中无果，这个讨论很多。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用缘起的道理来看因跟果，因果的道理才能清楚。你必须从缘起性空的道理来看什么？看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才能安立。这个中论都有提到。如果你自信看苦集灭道，苦就是苦，永远灭不了。你要是把用无的角度来看苦集灭道，你连圣人都毁掉了。所以必须从缘起的角度看苦集灭道。只要从缘起角度来看，你就发觉很多法到最后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可以看到它法法相摄处。这就是后来在大乘经论 精更论容许了见性观的道理，对，法无自性故，所以不必然次第次第。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道理，又有机会再谈了。可是在大乘道理里面，他为什么能容许有顿的，不就是因为法法相同吗？不就是依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吗？那为什么依即一切一切即一？因为一切法皆无自性，不是一切即一。对，这是法理上的一个必然。好，这所以说这个我们先这样看了，因为我先提到这个。好，那可是我们现在从次第的角度来看，为什么会先谈苦，后来谈苦因，谈灭果，然后谈灭因？这里面有一些观念啊，我们在这里一步一步来谈啊，让大家也稍微知道说修行的意义在哪里。这里面它有它的道理啊，可是有些地方不大清楚。我们曾经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可是好像问题在哪里啊？这个这样讲法也对，可是总是还是奇奇怪怪的。后来我有稍微把它理清了，我们这样来谈。大师以彼反因果次第而说者，已有修持之要义，故无过失也。此复因何？云何？为诸众生若不先生出无倒欲求解脱之心啊，则根本已断了。根本已断就是，连离苦的好药心都没有的话，修道力道就全部没了。所以先谈苦谛啊，其与解脱如何引导啊？如果他连苦都观察不出来，他怎么会有离苦之心呢？啊，所以先把苦谈完。待所化之机，言为无明暗覆，与世间圆满之苦啊，倒之为乐，比被比凄狂啊！就是这样，他是这么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谈。他这里的立场是说，我们要先把苦讲清楚以后，再来啊建立起修道离苦的号要。那这样一讲的话，就是有苦完了以后，那我就可以修道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的号要有了，苦了，号要了，所以他讲这个是其中理由之一啊。再过来就是说，我们要没有一个先一个东西出来，我们要找因，怎么找因呢？你现在我们是一个是这里的理由是我们要先建立求道之好药心，离苦之心嘛。可是我们现在不要管说离不离苦，因为如果纯粹这个理由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，就是说那我如果有苦地的话，我就不需要极地，我直接修什么道地。为什么？我好药心有了，那我自己就修了，是不是？显然有另外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我们要讲苦因，苦还没出来，哪个因呢、啊？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因？在《中论》里面有提到瓶子，水跟土，水跟土，水跟土是不是做成瓶子的因？这，当我们两头看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瓶子就会讲说啊。这个水是水跟土啊，是瓶子的原因材料，对。可是如果没有看到瓶子的话，我把水跟土放在一块，你会讲它是什么因吗？这个水土是柱子的因也可以啊，看你要是针对什么来立因嘛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果哪会有因，没有因哪会果，对。因果有没有固定？像比如说你现在讲我是因还是果，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过去的果，是未来的因啊，所以我同时又是因又是果。那为什么一个东西可以同时因又果？因为因果无自性嘛，要带条件来称，对不对？你是什么人，你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啊。我是我孩子的妈那你因为你从来，那你不要讲我就是妈， 你这个你任何人都对任何人都称我是妈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对你的父母讲，当然我是孩子了。所以当人家的母亲有没有自信，当然那个是就你的孩子来称你叫妈而已啊。对，就你妈来讲，你就称为你孩子了。所以你有没有一定的身份？你的身份要靠另外一边来讲的。那我们今天要谈因的时候，什么因嘛？一定是果。那现在果的话要谈因啊，如尤其是我们现象，我们在修行啊，因为我们就在已经在果报中嘛，我们不是在因中啊，我们就在果报中嘛，果报中同时在造因嘛，就以现前身心的烦恼相，然后去论因嘛，对。那你如果你现在如果对这个啊，我们要找一个因，假如我们现在在修行上。修行上是应该是断因才会断苦果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可是在认知上，你注意哦，苦集灭道是什么道理？地。我们经常把两个混了，灭地是果，是不是？灭是果，灭地是道理。大家容易把它弄混在一块。我们是怎么样了解四谛理，现观四谛道理。我们从现在我们是了解灭谛理，然后从此进一步观察道谛。那这个过程是什么？这个过程叫做修道。那我们了解灭谛的道理，不是表示你真灭哦。知灭的原理才开始修道，才开始，也不是开始修道，因为这个有时候一开始大家听啊，因为我知道有人听了会迷糊啊。其实我们现在就在修道了啦，可是我们有没有正面？没有。我们现在一路上是没错，在修行当中是修道正面，可是我们讲的是四谛理。四谛了解四谛理是怎么了解？了解灭，后来知道道。了解灭和道，好，了解苦，然后找到苦因。你看我们现在诊断你有什么病状啊？这样，然后再追究哦，原来有这样的病，你的病因在这里。你没有病，不会去问说你有这个病，所以你就会有果。像哪这种现实合不合理？不可能嘛，一定是有病，然后再找病因嘛，是不是？那有病找病因，以后你就可以从病因上去还嘛。可是在理解上，是不是从什么？从病然后去找病因嘛？那从病去找病因，原来你怎么样？你因为是里面哦，有个瘤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个瘤，所以有这样的苦。那我就知道，只要瘤没有的话，苦就没有，对不对？这是灭谛。那知道说瘤若没有，就没有这苦，因此我就找到那如何来除这个瘤，就是道谛，就是这样。那了解这个，还从开始了解苦集灭道，就已经归纳到实际修的什么道的部分了啦，连了解道理都已经是在修的部分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了解灭谛，了解道谛，道谛会讲什么？原来要闻思修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在闻思修？我们就修了啦。好，所以你要知道，先就现前果报体去看苦因，了解苦的道理，了解苦有什么苦法，苦的原因。那因为你知道此生彼生，同时也知道此灭彼灭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只要把苦因拿掉，就会熄灭这个苦，道理有。所以了解灭谛不是正灭哦，知道的吗？所以我们经常把了解灭谛跟正灭把它混在一块。那这个问题啊，我以前还是弄了老半天，明明是修道正灭嘛，那怎么还是变成灭谛先道谛啊？你要是果因苦因苦果还可以了解，但是修就怪怪的。不过这里就可以提到这个问题。 所以这实际上这不但是一个触发你修行解脱的好药性之外，也是一个现实问题。你有没有病，你要找什么病因啊？我们当然是我们在现实环境里，我们已经接受果体嘛，已经果报体了。从这果报体回反观，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？这时候这个原因出来以后，我们就知道除这个因可以得熄灭烦恼，然后再找方法。这在道理上的论证啊，好，所以就讲地呀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呢、啊、这个不过至少他这里提到的就是前面所说的，如果这个苦没有好好的掌握，苦地没有好好掌握，后续的修行呢、啊、就没有根源了啊，就没有发动起来的根源了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这一次一而再再而讲的啊，有些地方很反对人家说苦，那是因为因众生根基不同了、啊。很多很多有些人啊，在弘法、啊、很不喜欢人家讲苦空无常的、啊。我说其实你怎么不讲苦空无常、啊？不讲苦空无常怎么修？那这违反师弟理由。有啊，有人在这讲的时候被人家拉下来说，你怎么可以讲这些？你应该照我们怎么师弟讲。这是你自己后人编的，我们是依圣教的顺序来的。对，因为你如果把苦剥离掉了，后头的路都不见了，根本没有。所以有的人啊，在苦当中去淬炼出来的那种修行，所以你看啊，所有修行后来我们化解主动力之所以缺乏，就是因为苦看得不真实。我们修行的力道之所以不生出来，也是因为苦看不成清楚。所以我发觉很多人一直在问说，哎，道理我懂了，以后日常生活怎么修？苦啊，把你的苦找出来，越现实越不会懈怠，越现实越不会懈怠。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啊，其实死无常死是我们尤其是修出离心的人很重要的一个条件，没这一份心啊，难啊。我讲实在，我们看五林二叶，如四百颂云，于此苦海中，周遍无边际，如沉于其中，云何不生畏？这无边际啊，这个无边际的感觉是怎么样？你必须要能感受到，你很难得暂时的一种苦的喜处，因为你整个所有的烦恼是怎么样？一个连接一个，所以你在这里面讲啊，就是说。你不会有对现前一切法的获得而得到一种满足感，片面的欢喜，也许是有短片段的一个欢喜。如果你的这个对这个苦的因观察的比较清楚啊，苦的现象观察很清楚啊，你会有即刻的，就是那种想法，就是世间事啊，本来都是。形成另外一个招引招感另外一个苦的东西，所以一世间事会有什么随缘应用完了又随用随舍。为什么？因为凡爱所处皆是另外一个生死处，所以他会在这种想法里面怎么样一个想法，就是说一切以修道为重。所以之前不是讲说一旦入了门就不会出门的那种情形啊、哦，即便他的那个有那个树啊、那个草啊、有刺啊，他也懒得去处理了，因为你会发觉没有一个可以安歇处，看到的是一个很不是表面的这种苦的对比相，而是一个从根源苦里面整个三界在哪里？三界在哪里？所有的三界相在这里，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三界只要你不能了解它的话，你所有的生死始终不离开三界相，都是在三界苦恼中。所以我们以前也常念的啊，三界活在啊，可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的体会什么叫三界活在，我们是学着讲啊，我们并没有就我们现在言根尘所对一切境里面的三界任何境相啊，十八界的任何境相产生一个虚妙躁动不安烦恼的那种相，你感觉不到。所以你在眼对色的时候会出错，耳闻声的时候会出错，那其实你就在创造三界。你所有的三界就在六根对六尘生六识的时候叫做三界，它叫做十八界，就是衍生成我们的三界。所以你会发觉就其实在眼所对都是烦恼眼现出来展现出来的时候，他发觉无有边际，所言所见一切都是妄想所生。简单讲，换个一句话，就是做梦当中有哪一块梦哪一块梦醒来，这整片梦无所边际，都是虚妙。你现在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你用梦境来想，在梦中的一整片，就在梦境里面看到光也都是假的。所以梦境所闪现的所有影像，包括你我一切梦中的彼此差别，都是虚假。你没有了解这一点，三界活在三界虚假，皆是无安之处啊！这个心出来以后啊，他说你为什么还在沉溺在这其中啊？不是很恐怖吗？始终以正言之，纯苦无乐。说多苦相，令生厌烦，故苦地先说。他就从这里来看，先苦地先说，让你生厌烦。不过我这里我希望大家稍微了解一下，佛教讲苦地不是一种悲观主义，也不是用一种苦地来用威胁的，不是啊。所以当我们在我注意啊，我们在说法的时候，有时候应激也没办法让你说得很清楚。可是就你自己说法来讲，你一旦说苦，就会讲到出苦之道。你不要说一面一直在讲苦，可是没有给他另外一条路啊。好，否则的话，你只会让众生一直在这种苦的那种压力当中一直沉下去。我们要你至少谈苦。谈到彻底是要你就真苦出，而不是一种捏造出来的苦，是真苦地谈完了以后才为他讲出理之要啊。是你的出理之要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真实观察里面所建立出来，而不是一种恐吓，一种悲观主义，然后一种 没苦故意把它讲得很苦，不是的。佛教讲的苦是真苦，那他讲的这个苦不是要你完全用对世间冲，就是完全是否定的。尤其到大乘佛教里面，他产生了什么苦，只是一个妄想，现前世间谁绑着你啊？是，所以一切到最后，他不是到大乘乃是大乘产生的这种修行观念，他说一切都是颠倒所生啊，既然颠倒所生，只有你颠倒见，世间生死即涅槃。所以他有没有去否定世间？没有，他只是你不要去执着他而已。所以世间一切变成是一个妙用之处，是他没有换一个法，因为从一开始这个法便本不生。所以我们在开导这个引导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本身一定是怎么样整体的认知，你自己要很笃定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引导佛法的时候，你自己很笃定苦因在此，出苦之药在这里，出苦的那个药引在这里。你这样谈的话，你会讲你自己很笃定，笃定什么？我今天把敢破你的执着，就是能给你好的东西。 我们有时候就是叫人家修，可是那万一没肯定怎么办？你自己都没信心，要人家舍，可是又怕说那舍的要是没有怎么办？你没信心呢？有的人我们叫人家修行，他修行的时候，这个人修行以后啊，从自从学我以后，生意越来越不好。本来修行他，我们就想啊，他修行应该会感应福报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？你跟我们，因为经典里面有很多角度，可是我们自己不站稳，所以有时候在鼓励人家修的时候，自己会怯懦。就算我现在叫你做，你因此而会有暂时短暂时间在世间法上不得安稳，或是反而有所损失，你也是了然于心，没问题，他有福。因为你对因果业报整个佛法也理很清楚，所以你不动摇。那我们变成就自己有所道理不清楚，所以鼓励人家修的时候又怕他有所付出的时候会不会减损他的福，减损现有福报，所以有所惶恐不安。那是因为你对道理不清楚，所以诸佛菩萨就说，甚至我鼓励你修，修到一半你后悔都无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只要你修一分，就是我多给你的，不是我给你，是我因我的引导让你因此获得更多福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比如说你现在你本来没学佛，我学佛以后，我鼓励你学佛，你就做了很多的修行，结果有很多因缘不具足，修行的眼前果报未得，现前世间人生人的利益也损失了。这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哇，叫他学佛以后反而他生活比较不好。不会的，不需要，你不是上帝，不是你决定的，你要相信他所做的功不唐捐，他今天会受用这个东西自有他的其他因缘。你如果在这里不能证明，不是，是因为你道理很清楚，这样的因就是这样的果，不离开的，你就会很笃定。所以你看，就因为你这样笃定，别人也因你这样的笃定，所以能坚持下去。只有你自己也在那里彷徨，对方也能到底真的是假的，所以他也容易中断。他允许他的因缘怎么样，他为了坚持希望是他的事情，可是你自己本身必须要在见上产生决定，才你会有想说，就像我们一直在鼓励说，修行自己要有一些具体的体验。你在讲话的时候，你会想说，放心，你就照这样做，除非你不做，你照这样做，决定可以。所以佛法里面在谈知见的时候，也是认为说，这个因必然是这样的果。这我所谓这个因这个果，不是这个自信见的意思啊，而是对法的缘起的升起相，它了然于心。修行必然是这样，而这样的修，一功功不唐捐，他有这样的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在谈苦的时候，谈的真实，绝不虚假。那我们在谈苦的时候，隐藏了一个出苦的要领。出苦的要领就是说，你这样，所以说不是单边谈，谈苦的时候一定是你很清楚这条路是这样修的，因此你不怕他眼前的损失，因为你很深信他只要做了一点，就算中断，他做一点都比他没做还好，比他没做还好，因为你深信这样，那你也知道这个两者之间相对应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若是见堕于苦海，欲从彼解脱者，必须断苦。然若未断苦因，知不能遮止，即思苦因为何，而令知其地，故于彼后说其地。所以就找苦因啊，找苦因就是让你感受到苦，然后再想说，我想要离。那像起离的时候，直接就观照那原因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在整个苦地跟极地的一个关系啊，这中间啊， 在我们平常在理解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在理解一些道理啊，比较肤浅的，就是杀人被杀，就这样嘛。好、哦，奸贪啊，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啊，贫穷暴都讲的一种，离位谈气出来。你对人天圣的啊、哦，对下士道的，你可能不需要，你也没办法谈到那么细，因为他也没因缘听那么多啊、哦。可是当你在开始往解脱道走的时候，你就再不能说杀人被杀这么两个东西了。为什么杀人一定要被杀？要是碰到杀人，为什么被杀？为什么偷盗会有哪些果报出来？你要能看出那个中间的更细微的此因此果。我们的贪嗔痴结怎么样的果报，这中间交互的一些因果关系，再也不是只是人家跟你讲经典里面讲这样的报，就这样的因就这样报，这样的因这个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是绝对不是光只是如此。所以后来为什么在很多的大圣道里面，那包括唯识啊，唯识是更清楚讲出因跟果的关系，是啊。包括毗昙声闻的毗昙里面，是不是也谈了很多的因跟果的关系？这个因果关系就建立彼此的连结了，再也不是那种含着很浓厚的自信见的因果关系了。对，我为什么会对境产生执着？因为这里面有多少因？你自己在以妄想习性种子现行的时候起什么相？而另外的因缘怎么现出相互交替产生的变计值？所以不是要让你玩唯识道理啊，唯识道理不是就跟你很明显讲出什么唯识整个就是四谛的。你如果知道从四谛的道理来看唯识，你就发觉这不就是修道的要领吗？从一开始告诉你烦恼从哪里，所以我们后来了解唯识道理以后，我们才修唯心四观嘛。因为那个观就是针对原因来的嘛，原因在这里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修学以后，我们的讲的因果关系还是那种很粗糙的，那不行啊。谈完唯识道理以后，你能为世间的很多因果关系谈到更深细的，谈了很多道理以后，你可以为世间的种种这种现象做适当的安立，以便令众生明确的知道苦果是由此因，所以我下手处，我的道就因此就出来了，我的道就是针对这个因，而这个因就是有这个果，所以苦集灭道不能拆开。所以你要我，你看我说，我一直讲说，当我们不断在修行的时候，那我要问你的，你修行过程里面要对治哪一个烦恼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修行方法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是说这样修经典，这样修能感应，能感应。可是你不是很清楚，这个此生彼生，我要让它此灭彼灭，有一个明确的方向，要灭什么东西呢？对，所以你会发觉说，因为你的课题，你的目标很明显，所以你在修的过程化解说，木能灭的老半天那个词都还在，那、啊、你知道要调整了，因为怎么始终我这个结都还在那里，唯有你很清楚你的结在哪里，所以很多人参禅修行到最后就是锁定一个结一直转，那就开悟了。他们不是这样悠悠哉哉，谁想修什么就修什么，没有，是集中在一个烦恼结住啊，直接一直用心下去啊，所以他会整个次第也是针对这里来的嘛。如果你没有一个明显的要破的烦恼，你的次第怎么谈？你一下修这个，一下修这个，所有的修行其实会套在一个地方的、啊，因为你对极地很清楚，所以你的道地才会安立的恰当。 你绝对不知道苦因在这里边，那修的道是另外一边的，对。那当然这个道理也是扣紧自己身心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修行的现实是不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慢慢感觉出来，对，就比较容易感觉说我们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因，所以这个因再也不是过去我们笼笼统统谈的，是具体的，是这样的身心结合，无明形色，形色名色六路触受中间如何有触，所以有这个受，有受以后会有怎么样，这中间为什么一个扣着一个，一个扣着一个，扣着一个扣着一个，若没有受的话就没有这个，若有什么受就会怎么样怎么样，就这么谈这个咯，是他把之间的连结关系看得清楚。所以在经典里面讲说，若无慈就无慈，你看触受，如果你断受就不会有爱，所以这时候就开始观什么，我如何观我的受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很明显，所以后来开禅修行的道理是怎么样，每个人入手不大一样的，有的人在触明显就从触下手，有人在受明显从受下手，为什么？因为反正你断一个气，那个咚咚咚咚的一直下去嘛，是因为他要把那个受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时候修行打坐精进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去把那个受抓出来？因为你准备从受，你要观受，你要观受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把受抓出来。所以我们会对某些，包括我们在观受的时候，每个人的部位也不大一样啊。所以你有时候必须要尊重你自己的身体现象，哪个地方感受最深，你就去那边创造那个受出来。有的人就从脚，有的人从肚皮，以后怎么样看你怎么样。那有的人受就不明显，有的人在哪个地方触或怎么样，你看你哪个地方清楚的话，甚至如果比较敏感但不明显，你就必须去创造它。创造它就是在你用一个不要你其他的动作要减少，就是主动作这个动作让它明显，而不要太急躁，急躁抓不出来。所以在踏的时候要特别小注意，踏的时候很感觉到那个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动作让那个感觉很具体化，这时候你其他的动作就不能太粗糙，因为其他的动作太强会把这个影像给它抓走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摒除外缘乃至修安那波那，都是就一个我们要以这个对象把观察出，做以他对象把他抓清楚以后来观察那个原因在哪里，对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后来整个道理啊，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所成就，也不叫不会停止在那边，因为你知道我不是要取这中间的感受感应，我其实是要准备断它，是不是？所以不会修禅定修到一半他们玩到禅定去了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在文摩诘经里面讲看禅定啊，把禅定看成就像牢笼一样，怕被绑在那里。好，我这个所以大家好好思考这中间的关系以后，这个道理好像也不是很难懂，可是我们很少人，也还不是很多人能把这个连接的那么紧啊。所以说我们因为对四谛理没有掌握很清楚，所以包括我们修道啊，有经常是跟其他道理是割开的，就是变成独修道，那不知道断什么还不知道，笼统道理知道了，可是我现在修这个道要断什么我不太清楚，不太清楚，所以说经常是抽开的，抽开的意思就无法去检查它好没有有用没用，就那个检查的功能也不见了。再外，自知世间苦，从有漏业生，业以惑起，惑之根本，皆为我执，便知其地。若见我执，亦能断灭。即是于这个灭苦之灭地而求现证，故说灭地以彼惑，彼惑也。就是说，他后来发觉，就是所有的烦恼，这个业是因迷惑起来，迷惑的根源在哪里？是我执， 所以因此说吉啊在这里。那假如啊，若见啊，我执啊，若见我的执啊，啊，能断的话，这时候就能说得到那个习苦，就能习苦。因此他就谈灭谛。那这个灭谛一定是后起的极地里面的因而什么？就是说我很清楚，灭不离其他谈灭，没有断因后的另外独灭。他说你知道啊，趁这个机会再顺便来提啊，灭是不是独存？没有，灭是什么？持灭彼灭。所以缘起道理知道以后，此灭彼灭，那空有没有另外再生？没有，空纯粹是破自性见，自性见是一切烦恼来的，所以破自性见名为空。有没有说此灭彼生？没这道理。所以如果对空性产生一个叫生的概念出来的时候，存在的概念就变成了此灭彼生，不是此灭，因此此灭彼灭。所以当我们证得的灭谛是怎么样？没有另外生，不是另外生，是就彼灭处里面谈空。也就是说灭是从来讲是把烦恼因降伏掉断除掉，就叫灭。是就是整个修道并不是从灭掉原因里面另外再创一个东西出来，因为灭纯粹是从此灭彼灭的。这个就这个灭来讲，就是我们习除的妄想，这叫做灭，正灭，正灭。所以呢，是所谓的灭是从什么？从苦因停，就叫灭。苦因是因为这个苦生这个苦嘛，所以苦因停了名字为灭。所以空的意思叫即灭意嘛，空不叫生啊，空就是把妄想分别断除，就叫空。对，叫灭，叫空。所以它针对什么？所有一切妄想因想苦的叫做灭，而不是再把一个东西去掉又另生一个叫做空的东西。也就是说当我们灭，你看啊，大家来想一下，我们这个灭是有，我们是针对极地嘛，极嘛，因来说嘛，所以极地当下就是极地当下就是灭的一指处啊，真的，当因没有了，名为灭。就是灭没的时候叫灭嘛，它没有叫生啊。所以所有正灭者，纯就烦恼的自性烦恼断除，名为正空，而不是取得一个空，不是取得空，但是把烦恼因断除了，名之为正，把一切自性见的见妄想断除了，叫做正空性。是因为灭就在烦恼处，这个烦恼是没有的，就叫灭。所以灭不离别求，就是把烦恼吸除了，叫做灭。所以了解到最后来说，既然烦恼法本身本不生，那灭从何灭？所以本来也就不生不灭，只有颠倒而已。也就是你看它灭是从哪里来？从妄想住习灭为灭，可是妄想住本不生，那灭也从不生。所以灭从没有本来无到有，或者有到无，没有。所以后来在修道的原理上，就是照见它空，而不是坏它。照见空不是把五蕴烧一烧正空，是照见它本来空，因为它本来就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。你要照它，把生灭的妄想否定了，构建的妄想否定了，去除了， 真前构想构进这些气数的叫做原来空相，这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就是我们讲的究竟到了涅槃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它有没有生？没有。因此在我们任何修行当中经常出现一个东西，空就把它否定掉了，空就把东西要把很多东西灭掉叫做空，再过来空了以后好像什么都没有，就会这样想法。好，然后不然就灭掉一个东西以后就形成一个内心有一个概念，什么概念？有一个空的境界，空体涅槃体，这有没有？昨天我在谈一个给一个人做讲评一个论文的时候，这个论文他谈到什么？谈到过去有一位法师叫宝亮，他们在解涅槃经。这种涅槃经他把就涅槃经讲到如来藏嘛，讲到佛性嘛，因此他们很多佛性就变成立了一个真的有这个东西了，跑出一个真的有东西的佛性，一个真常常在的佛性体。所以从古时候人就产生这种问题，所以后来因为我当初没注意这个人，他拿给我看，我说他讲讲话有问题呢，真的这样吗？怎么会这样讲？然后我就开始留意一下，果然几张大师就针对他批评了，不合理，但换了很多佛法政治见上的矛盾啊。那所以说我在评说这个本身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，后来的确很多人就针对他的思想提出一些不同看法。那假如我们没有，就是说在很多经典圣曼经啊涅槃经啊读完以后，佛性啊如来藏以后，这会空啊，乃至读到空性以后，就有一个空的性就跑出一个东西来了。这为什么会跑出这种东西？因为我们对我们人啊，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人来讲说，如果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？什么都没有我的菩提心就生不来。怎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听课到最后就说，什么都没有可以，至少有一点给我就好了。那个什么你用什么名词都可以，就是至少有一个下脚处，那我至少抓了一个东西以后，你其他要我放都可以，至少有一个让我抓了。所以我们好像无形中在讲一切空的时候，众生能顶戴奉行的没多少人。那你说我为什么能接受？你看你的心是不是有一条线绑着？你注意看，如果你对一切空都能安稳的话，要么就是根性很高，要么你偷偷绑绳子吊在空中。你看我都放手了，你看在虚空当中你有一个铁链链在上面，你注意看，你会看到你有一个挂碍处，因为你对空产生错误见解，所以你怕没了，你不敢去接受它，你不敢去承担它。所以我们在讲空的时候，其实很少人能真正能承受得起。你再注意看观察你的空的观念当中，要么就把空抓个体。所以为什么要谈佛性？就是有众生需要，以此为方便的。一下谈彻底的毕竟空没办法接受，所以就因此升起这样的一个三角，有它的作用。所以我对谈佛性谈如来藏我欢喜的很，为什么？它是一个度化众生的三角。或者你一谈一切法空，多少人能谈真的空？空了以后他如果对观念不清楚，他没下手处，结果到最后发觉他蛮安稳的，原来他还是抓到一点线，他不是下手处，他抓到一个绑着他的支付处。不然你看一下，你们有机会如果发觉说我没问题，你就来观察你的身心里面什么叫空，观察到最后你破不了，你会破到最后那一条线，如果那一条线把你咬一下，你会下去。你光讨论的时候没问题，如果在实际观察一咬它，那个空了怎么办？掉到虚空当中黑夜暗暗的，那登陆太空以后突然太空船坏了，我自己在那飘多可怕，我飘到何年何月，会有这种恐惧吗？好，这个是一个问题啊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